中南海機密封存，四中全會最終確定。美國財政部長落北京面，中國骨牌倒冧。俄羅斯 8.8 級強烈地震之後，歐亞最高火山爆發。观众朋友大家好，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是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是今日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场出现各种异象，高层内斗分裂已经公开化。7月30日，中共官方终于宣布24届四中全会今年10月在北京举行，讨论十五五规划。原本应该在2024年秋季召开的中共24届四中全会，在推迟了整整一年之后，终于确定在今年秋天举行，引发舆论关注。时政评论员岳山向新唐人表示，中共终于要在10月开四中全会，等于推迟了整整一年，原因是因为内外危机影响。今次會議雖然打著經濟議題旗號，但是實質上是政治性會議，肯定夾帶出一些內部清洗資訊，譬如苗華案、何惠東案，甚至還有一批高官的處理，會在這段時間前後拋出來。岳山認為，有關之前中共高層內鬥的種種傳言是否能夠坐實，亦都能夠在從中看到一些跡象，是否發生變化，定抑或是鬥而不破，還有待觀察。跟住落嚟，中共高層集體隱身北戴河，鬥爭同埋妥協嘅結果可能係好關鍵。大紀元指出，中共四中全會延遲舉行，之前已經被猜測同內鬥加劇有關。近期中共高層內部出現多宗高級官員落馬事件，尤其係軍方出現大規模清洗。近期有关中共元老幕后掌权，四中全会或者会有意外事件，各类传言四起，甚至习近平接班人亦都传出多个版本。日经亚洲资深撰稿人中泽克尔今年1月曾经发文话，最近中国共产党党内派系斗争明显上升，由于今年将会大体上决定下一届领导班子，所以潜在的政治风暴好可能会在北京爆发。美国退役空军霍尔特将军之前在新闻周刊撰文警告说，中共正濒临崩溃，习近平恐怕成为最后的执政者。华尔街日报30日专栏指出，几个月来海外关注中共动态的圈子广泛流传一则中南海出现政治危机的传言，即使缺乏证据，但是这类猜测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习近平极度集权和政治高度不透明的产物。报道认为，现在中共已经废除了几乎所有的透明度和反季渠道，传言的持续存在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信号，反映出民众渴望改变，渴望一个更有反季机制的治理体系。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目前政治传言纷飞，极似历史上朝代灭亡前的一幕，败坏的政权会突然倒冧，这并不奇怪，同时亦都是人心思变的表现。不单止咁，近日北京市持续被暴雨袭击，故宫、天坛再度水浸，引发热烈讨论。好多网友认为咁系不祥之兆，风水师就视为凶兆，认为紫禁城是皇权的象征，水浸预示皇朝的不稳。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表示，紫禁城的设计是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进行的，目的是对应各种自然现象，包括大雨、雷雨等等，好有可能是中南海的水道出了问题，因为中共在中南海底下挖暗道，破坏了原来的水利工程，如果水道不畅通，就会导致内金水桥和外金水桥的活水变成死水，在遇到大雨之后无法去水，导致紫禁城被浸。李元华说，68年亦都不是没落过大雨，为什么68年都不浸，到现在就浸？ 咁亦都係預示中共亂改章法，導致自己皇權覆滅嘅一種天象。美中第三輪貿易談判29日喺瑞典斯德哥爾摩結束，雙方係咪延期關稅優先？大家口風唔同。中共商務部副部長李成剛表示，中美已經同意延長佢嘅關稅優先，但係美方主要談判代表財政部長貝森特就表示，中方嘅言論係操之過急，係咪關稅優先延期，最終要由川普總統決定。目前美中关税战正在处于5月伦敦贸易谈判达成的90日休战期，8月12日是截止日期。川普当日在苏格兰翻翻空军一号对记者说，我刚刚接到贝森特的电话，他们同中方的会谈非常顺利，他们听日会向我汇报情况，我们一是就批准延期，一是就不批准。当记者问到有关川集会那阵，川普表示习近平希望见面，我亦都期待这一场会面。他认为两个人应该会在年底之前会面。财经评论员鲁曼指出，这一场所谓的第三轮谈判，中共等于谈判了个寂寞，徒劳无功。美方真正的意图是在第三季度内完成同欧美日等国家重建国际贸易秩序，一旦成形，中共将会失去战略地位。时事评论员王克就分析指出，川普正在以关税为核心工具，密集推进史无前例的全球贸易重组，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将会达成协议，而中共面对的是一个无法还手、无法反制、只能够是扮赢的局势。到了第四季度，中共将会成为摆上台的鱼肉。同时《华尔街日报》指出，星期三中共领导层释放信号，暗示目前不会推出更多大规模的刺激措施，相关部门的重心正转向解决经济中的产能过剩问题。牛津经济研究院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卢之慧表示，今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维持了谨慎的政治立场，重申4月提出的宏观经济指导意见，但并没有包括对楼市的新支持措施。这表明即使房地产市场势头减弱，但是推出新刺激措施的意愿有限。人民报报道说，博主波波王财经要闻发现，中共每年推出的所谓救市政策，其实是设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局，引诱民众买楼，绑住他们，等开发商和银行安安稳稳，避免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他分析说，其实政策救市救的是开发商和银行，不是救你那套物业的价格，你可能还会成为救他们的药材。而曾经是中国经济火车头的房地产市场，现在正面临史无前例的雪崩。近日更传出北京永定河畔的80,000楼只是跌到剩得零头，武汉到处都是空置楼，触目惊心。各地的二手楼都面对比跌一半还更加悲惨的局面，而且还横向发展，连累到相关产业，可谓哀鸿遍地。而网友秦月就留言说，其他国家拥有房屋就象征拥有财富，是能够实现的人生目标，但是在中共统治的大陆就变成了噩梦。这一场房地产冧市不单止吞噬了无数普通家庭的财富，还将多名相关行业的大佬逼入绝境。短短2个月之内，包括居然居家董事汪林鹏、紫电梯刘文超、浙江店头沈康明和广州两家居曾玉渊4名地产相关的企业家相继跳楼，震撼社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造形容感是骨牌效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中国经济的每一条神经。他早在今年5月表示，对目前局面感到非常遗憾。他指出，在房地产高峰期，中国社会融资总额的42%都涌向了这个行业，这种情况显然难以持续。他沉重表示，已经将所有的东西都透支了， 现在房地产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最大的拖累。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在七月指出，房地产冧市摧毁中产和有钱人财富。2025年胡润报告显示，600万资产家庭跌破513万户，千万家庭减少 0.8%， 亿万家庭缩水 1.7%， 3000万美元以上家庭减少 2.3%， 中值系爆煲，波及15万高净值人群，个别损失几十亿，顶亿丰涉及50几万人，损失过千亿。向松造在演讲中仲坦言，过去我不好意思讲，我亦都冇资格讲，我哋犯咗重大错误，但是今日我哋必须承受呢一个代价。佢提到，中国房地产最高市值曾经号称超过400万亿，甚至有人话达到500万亿。跟住落嚟，向松造警告，咁将会跌一半，咁样中国经济会面临乜嘢局面？我哋而家都好着急。星期三较早时候，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规模尼克特制 8.8 级强烈地震，是当地自从1952年以来最强烈的地震。随后欧亚大陆最高火山克纽切夫火山已经开始爆发。卫星影像显示，火山灰柱直升至6000米向东扩散。根据维基百科资料，纽克切夫火山海拔4835米，是欧亚大陆已知海拔最高的活火山。地质专家指出，克纽切夫火山在强烈地震之后突然形成新的火山锥，可能因为地震开启爆发口，熔岩和火山灰迅速堆积，目前仲无法证实地震和火山爆发的直接关系，但是就显示勘察加地区的板块活动剧烈，火山和地震高度交错。30号的勘察加半岛强烈地震引发俄罗斯东岸最高4米的海啸，当地海啸警报在地震发生之后11个钟头解除。俄罗斯政府已经宣布紧急状态，疏散北库里尔斯克和周边大约2700人。官方还指出，强烈地震引发的海啸令远东海岸一座人口大约2000人的港口小镇被淹没。今次的大地震引发太平洋沿岸多地海啸警报，美国的夏威夷州茂宜岛观察到1.5米的海啸，航班紧急停飞。而在日本，福岛核电厂就停止排放核处理水，仙台机场亦都关闭跑道。在美国加州北部沿海地带，亦都已经观察到1米高的浪头。洛杉矶气象单位说，圣路易斯港出现快速而且具破坏性的海浪，几分钟内就由低潮转为高潮，呼吁民众避免前往该处。美国西部包括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阿拉斯加州都处于戒备状态，跟着落来的几个钟头内可能出现海浪。在中国，浙江和上海亦都一度发出海啸黄色警告，同时启动海洋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上海由29号就连续两日持续暴雨。30号上海发出雷电黄色警告、台风黄色警告，而黄浦江就发出高潮位蓝色警告。多项警告同时开启，导致铁路列车折返或者取消，飞机延期。有网友就埋怨话，兜兜转转买了三趟高铁飞全部都停驶，最后搭顺风车才回到上海。还有网友说，上海下午的飞机、高铁、火车全部停驶。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场看不见的渗透战争正在在台湾的友邦白楼上演。中国正在透过具争议性的商业投资，静静地在白楼多处美军战略设施旁边取得关键的土地租赁权，引发美国、白楼和台湾三方面的官员高度警觉。据悉，美军明年将会升级白楼的主要港口马拉卡尔港，能够停泊美国军舰，同时亦都在安加尔岛等地建设能够侦测中国超音速飞弹的战术多任务超视距雷达系统。不过华盛顿邮报取得的情报文件显示， 中资企业已经抢先一步，在港口、机场和雷达站至少六处战略要地附近租了土地或者兴建酒店，令各方官员认为北京将会因为这样获得监控美军的动向，甚至进一步破坏美国军事计划的能力。另外，部分中资计划和据港和组织犯罪有关的团体有所牵连，其中澳门黑帮大佬尹国驹就曾经计划在两处美军雷达站旁边租地兴建赌场度假村。报道指出，这场渗透的核心锁定了美军为了加强第二岛链防御而积极建设的设施，而留白已经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投射兵力的重要枢纽。白楼总统卫树人认为，中共方面手段非常老练，而且他们正在放长线钓大鱼，清楚自己正在从事的计划，所以强调我们必须要聪明些。卫树人仲透露，他2020年首度当选之后，随即接到中共大使的电话，对方提议以每年100万中国游客来换取留白和台湾断交。报道指出，中共持续对台湾发动外交战，历来已经成功促使太平洋地区多个国家转向承认北京政府。目前留白在该地区仅存的三个仍然未放弃对台湾承认的国家。而台湾驻留白大使黎善仪就警告说，这不单只是留白的国家安全问题，更加是台湾和美国的安全问题。若果决战日来到，中共能够切断白楼的电缆，启动屋顶上高的设备，尽其所能拖延美国对中国侵略的反应。美国防长AUKUS 的協議高級顧問鄧志強就指出，北京方面對於包括白樓在內有關美國兵力投射以及備戰維持的據點有詳盡研究和認知，而且他們很明顯想要盡其所能擾亂美國的行動。面對北京灰色地帶的長期滲透，衛樹人政府已經展開反擊，将多名涉及可疑投资和犯罪活动的中国公民列入不受欢迎名单，同时驱逐出境。他向美国总统川普呼吁，希望能够恢复和加强双边关系。卫树人说，我们正在在第一线。7月30日，在银行存35万提款时候被清零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引发热烈讨论。据大陆媒体报道，2024年，江苏南通渝东的市民康某在银行的存款35万用于个仔结婚，点知提款的时候竟然发现账户余额是零。经查询，原来银行擅自扣了康某的存款用于偿还他作为连带保证人的20万债务。康某认为银行擅自扣钱是违法，而且超额扣了他的存款，告到去法院，要求银行退还超额扣除的部分款项9万多元，同时赔偿35万定期到期应得的利息。法院认为银行越过司法执行程序擅自扣除康某存款是违法行为，判决银行退还康某超额扣除部分款项9万多元，同时赔偿他到期应得的利息3000多元。河南泽锦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健向大陆媒体表示，即使存户涉及到法律纠纷，银行未经法院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擅自扣押存户存款，亦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好多大陆网民留言，乜嘢银行讲出来等大家避免风险，就算是担保欠钱至少要告诉存户知，你的存款未经合法程序，银行一个先都不能够动。这间银行擅作主张，那岂不是哪个的钱都拿得走，哪个还敢存款，千万不要同人做担保。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